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4日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湘云。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本期的英语盾节目将带您到非洲吉布提看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总统宣布他不认证伊朗遵守了两年前与六大国达成的核协议，并针对伊朗革命卫队采取了新的反恐制裁。不过川普总统没有要求废除伊朗核协议。川普总统在白宫以激烈的言辞批评伊朗，宣布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战略。川普称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以及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侵略行为。川普总统说，今天我宣布我们的战略以及我们将采取的对抗伊朗政权的敌对行动，以及确保伊朗永远不能，请注意我说的是永远不能获得核武器的一些重大步骤。美国盟友以及川普行政当局内的一些人士呼吁，他们的呼吁使得川普总统没有完全废止伊核协议。支持者认为这项协议阻止了伊朗开发核武器。被阿富汗塔利班扣押了五年的分别是美国籍和加拿大籍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乘飞机转到英国飞抵加拿大。巴基斯坦官员说，巴基斯坦军队获得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后，星期三在与阿富汗交界处巴基斯坦一侧解救了美国公民科尔曼和他的丈夫加拿大公民博伊尔。他们被绑架者用汽车把他们从阿富汗送到巴基斯坦刚刚几个小时。科尔曼和博伊尔2012年在阿富汗以背包客的身份旅行时失踪。阿富汗塔利班宣称他们绑架了这对夫妇。美国坚持认为绑架者是与塔利班有关联的哈卡尼网络。随着中日关系开始改善，日本战机针对中国的紧急升空次数近几个月来也大幅减少。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称，为了应对有可能侵犯领空的外国飞机，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在四月至九月紧急升空次数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而其中针对中国飞机的紧急升空减少了多达120次，同比减少了51%。中日两国在经历一系列的外交摩擦之后，近来有各种迹象显示，两国都在努力改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九月底出席了中国驻日大使馆在东京举办的国庆节招待会。这是日本首相15年来第一次出席这类活动。安倍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尽早访日，还表示希望能在习近平访日前自己先行访华。缅甸官员说，他们已经就缅甸军队在若开邦的行为展开内部调查。缅甸军队被指控对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了广泛罪行。自今年8月以来，已经有几十万罗兴亚人逃到邻国孟加拉。目前还不清楚缅甸军方将在何时公布调查结果。军方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我们有全面信息之后，就将正式公布这份调查报告。在这场人道危机日益加剧之际，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让出逃的罗兴亚穆斯林得以重返他们在若开邦的家园。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保持身心健康也许有助于减少暴力行为。佛蒙特大学开设了一个名叫身心健康的项目，鼓励学生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新上朝鲜的收看观察。
我是林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赌城枪击案悬疑至今没有解开，让当地的学生深刻的反思。一所大学用前所未有的方法培养学生树立健康的生活态度。另外，哈里森·福特再现风采，新科幻片《银翼杀手2049》挑战生命和道德的底线。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发生后，当地的学生们正在逐渐地恢复正常的生活。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离开悲剧的地点只有几分钟远，学生们至今还在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后要做些什么来避免更多的暴力活动？他们期待这座城市会摆脱阴影，为游客和居民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
校园里看起来与往常一样，但学生们来到学生会外的这座广场。
因为发生了那件事，这儿少了一点生气，人们还是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纪念园地反映了他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改变的。
我们现在甚至怀疑学校里是否安全。
从那儿以后，我完全避免去拉斯维加斯大道附近。
执法人员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拍下了混乱的场面和恐怖的枪声。
看到所有这些无意义的暴力的发生，确实会对你造成影响，但是美国人民是坚强的，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考验。
在校园里，无论是外国学生还是拉斯维加斯的长期居民，都认为这种暴力本可以避免。
在美国可以非常容易地购买武器，而正因为如此，死亡数字可以在几小时内快速攀升。
我认为政府绝对应该改变枪支管控的一些法律，因为我认为个人不应该拥有任何像步枪和猎枪这种攻击型的武器。这种武器是为战争而造的，这不是人们应该放在家里的东西。你不需要一把 AK-47 来保护你自己，你只需要一支手枪而已。
迈克尔·德根拥有一把枪。
他们必须做背景调查，确保你有能力持枪。我感觉酒店和赌场现在可能必须在行李检查上改变做法。
罗德里戈·马丁内斯平时做送餐服务，不得不去赌场，但是他说他更小心了。
Very cautious.
我去赌场和拉斯维加斯大道时会非常警觉，我现在不想在那儿待太长的时间。
拉斯维加斯是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这绝对会改变一些人对拉斯维加斯的看法。
令他们震撼的还有悲剧降临时当地居民的慷慨和慈悲。
这件事把人们团结到一起，所有的公民，甚至有人献血、捐钱和水。
Water.
在这场悲剧中，学生们说，他们更加珍爱这座自己学习和工作的城市了。
保持身心健康，也许有助于减少暴力行动。伯门特大学开设了一个名叫“身心健康”的项目，用前所未有的方法鼓励学生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年刚开课的时候，只有120名学生，这个学期学生的人数几乎增加了3倍。学生们正在练习冥想，这可是在修学分哦。这门课叫做“健康头脑，健康身体”，是佛蒙特大学身心健康项目的一部分。这个被抛来抛去、长得像人脑一样的足球，是为了放松身心。佛蒙特大学医学院教授詹姆斯·霍扎克医生创立了这门选修课。
我们问，我们开设瑜伽课、冥想课、营养课、健身课，健身伙伴或者按需教授健身课怎么样？他们回答说：“好啊，杰姆， 我当时不确定这样做是不是行得通，可是成了。
去年刚开设这门课的时候只有120名学生，这个学期人数几乎增长了3倍。学生宿舍禁止饮酒和吸毒，违规的人会被赶出去。
如果我们传授和实践这些促进健康的活动，那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有一套全新的技能可以依赖。这就是以奖励为基础改变行为，我们奖励你，付钱让你改善行为。
奖励措施包括免费健身俱乐部会员资格、营养辅导、健身教练和一个记录活动的软件。
Definitely my favorite is the fitness.
毫无疑问，健身课是我最喜欢的课。楼下就有健身房，只要你去满40次就免费。当然，这里的营养食品肯定比其他的餐厅要健康。
今天的菜单上有炒蔬菜和柠檬水。学校管理人员说，参加身心健康项目的学生升学率要高得多。
Being around people who
和价值观相似、希望过健康生活的人在一起，肯定对我今后有好处。
健康的生活习惯会让学生们在毕业后也受益无穷。本周新科幻片《银翼杀手2049》进入了我们的视野。1982年的原版《银翼杀手》，幻想2019年反乌托邦社会将给我们留下一个拥挤不堪、污染严重的地球。不仅人类无法居住，就连通过基因设计出来的生物机器人也无法生活。这些复制人的外貌和人类一样，被用来充当一次性的劳动力。就在2019年快要来到的时候，面对人性和人造智能的模糊界限，续集《银翼杀手2049》再一次探索了生命的本性和道德的含义。让我们来看看这部续集和35年前的原版有什么不同。
Every leap of civilization was built off the back of slaves. Replicants are the future.
在暴力镇压近似人类的生物复制人后，30年来，人类调整了复制人的程序，让他们无条件的服从。可是，在维伦纽瓦的《银翼杀手2049》中，复制人再次起义，反抗他们的制造者。
I would much prefer that to the alternative.
洛杉矶警察中尉乔西派遣杀手警探 K 前去处理危机。
There is an order to things. That's what we do here. We keep order. The world is built on a wall that separates kind. Tell either side there's no wall. You bought a war.
乔西的话反映了今天的政治现实，全世界的墙和篱笆限制了人性的流通，把特权者和不受欢迎的人隔离开来。
It's a story about trying to seek your identity.
这部影片试图探索在不久的未来世界中我们的身份，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并且试图维持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爱和相互关系。
瑞恩·高斯林扮演杀手警探 K， 他本身就是一个复制人，他的程序是杀死自己的同类。在执行命令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的人性。
When you meet the character, he's sort of at odds with his station in life, and he is looking for.
当你见到这个角色时，他正面对自己生活中的困惑，在这种噩梦般的生活中。寻找某种感情联系、爱情和幸福。
大明星哈里森·福特再次出演原版中的杀手瑞克·戴克警官，在本片中和警官 K 联手执行任务。
We were being hunted.
虽然《银翼杀手2049》的故事情节和原版并不吻合。可是摄影罗杰·狄金斯用精湛的镜头呈现出辽阔的荒野和暗淡的色彩，加上汉斯·季默震撼的音乐，这部超现实续集唤起观众孤寂无助的情绪。
环境的挑战日益严峻，
道德规范放松了对生死问题和科学的约束。
And science has loosened its moral constraints.
维伦纽瓦虽然以原版影片的概念为主，可是他的续集反映出30多年后我们对社会和政治的焦虑。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一位美妆产品研究员让各种肤色焕发出美丽的光彩。另外，一种消失已久的北美水果给你带来新奇的味觉享受。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有很多种色彩，就像我们的肌肤有深有浅。可是很多女性朋友找不到适合自己肤色的护肤品或者彩妆产品。波兰达阿提斯希望改变这种情况。他是美国美容产品公司欧莱雅的研究员，也是欧莱雅公司在新泽西州有色肌肤实验室的负责人。他在努力研发适合所有女性肌肤的美妆产品。
能够成为科研工作者，我感到很幸运，因为要想拥有美貌，就得先学习如何获得美貌的知识。科学是实现美貌的核心。我在一个很有趣的海地移民社区长大，海地家庭的孩子要么成为医生，要么成为护士，反正是和医疗有关的职业。我在1999年加入欧莱雅，最初是负责睫毛膏的研究，这是学习化妆品行业以及进一步从事这个行业的很好的机会。一直以来，有色皮肤的女性很难找到适合她们的打底化妆品，比如粉底。我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女性不再面临这种问题。所以当我们有机会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大胆面对，并且讨论出我们自己的策略。要想搞明白涂在皮肤上的颜色，我们基本上依靠相机。这个相机并不拍照，而是告诉我们一些数据，这些数据转换成颜色和皮肤的颜色。我们有机会周游美国，到不同的地区，甚至是南非地区，收集肤色样本，从而确保我们可以做出适合很大一部分肤色的化妆品。在评测肤色和理解化妆品的颜色方面，最让我们恍然大悟的一个瞬间就是，女性的皮肤不一定是越来越暗的，而是越来越深的。所以我们发现，你可以用一种叫做深蓝的特殊着色剂，这是一种非常干净、生动、明亮、丰富的颜色，来让你的肤色更深。在肤色更深的同时，你可以保持肤色的自然。我们的确有一种满足感、成就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找到了让很多女性正在寻找的，可以让她们看起来很自然的方法。如果我被困在荒岛上，我需要唇膏，我需要我的嘴唇处于美丽并且湿润的保护层下，这是我的选择。如果这世界上有什么是我不能放弃的，那就是唇膏。能够让我微笑的就是我能让别人的脸上出现微笑。当我联系并且听到来自女顾客的反馈的时候，当我得知我们的产品是如何积极影响他人的时候，这就是我每天起床的动力，促使我工作的动力，是一天中让我感觉最美好的东西。
现在电动汽车迅速的普及，私人交通的最后一个领域也不甘落后，努力开发环保替代能源。随着电池和电动引擎科技不断进步，厂商正在研发低噪音、易维护又价格便宜的轻型电动飞机。
这是一架小型的汽油动力飞机起飞的声音，现在听听电动引擎飞机起飞的声音。汽油动力的飞机很吵而且很贵，它们排放出有毒的气体，电动飞机更安静更廉价，而且是零排放同时更安全。
If you look at the safety you can build into...
如果你关心飞机的安全性，那么来看电动引擎的可靠性要大大超过我们现有的传统内燃引擎。
电动飞机技术唯一的缺陷是航程短，但是随着更好的电池出现，这个问题也会得到解决。最著名的电动飞机是阳光动力二号，这个飞机装备了太阳能电池，完成了环球飞行。美国航空航天局也一直在试验电动推进器，商用公司已经在航空展上展示他们的电动飞机。德国生产商西门子公司有一种轻型的两座飞机，甚至可以牵引滑翔机。斯洛文尼亚蝙蝠飞机公司生产的阿尔法电动型飞机有机上电脑，可以预测故障并切断有问题的电池块。
现在人工智能的处理时间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而且可以植入冗余设计，这样我们就可以提供非常安全而且操作简单极为可靠的交通工具。
电池充电通常需要45分钟到2小时，飞行时间大约半小时，这使得电动飞机只适合训练。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缺乏规定标准，这也是困扰自动驾驶汽车的问题。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协会正在努力就有关电动飞机的标准达成一致。
This will be an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standards for certification of these vehicles.
这将成为国际接受的这类交通工具获得认证的标准。一些公司在一个国家研发，但希望他们的设计在世界各地得到认可和批准。统一的电动飞机标准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专家表示，电动飞机可能在5年内投入商业生产。
消失很久的北美洲本地产水果泡泡果又回来了，不要说你不知道，就连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最近华盛顿郊外举办了一次泡泡果节，大获成功。主办人希望美国的民众能够重新认识这种被长期遗忘的鲜美水果。让我们一起到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市去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
芒果和香蕉合二为一，人们通常这样形容泡泡果的味道。这种热带水果是北美洲最大的本地水果，可是很多年前农民认为其他的农作物利润更大，从此它便消失了。现在泡泡果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水果盘里。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泡泡果节的主办人之一麦克贾德说，近年来泡泡果被渐渐地重新引进到维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这种奇异的植物又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对民众说，泡泡果正式回到了家乡，这要感谢气候变化。
它带来一种能量，今天大家都很兴奋，因为他们可以品尝一种新的水果，一种就生长在这里的奇异水果。你在品尝它时，它会震撼你的观念，这很好，因为我们需要这种震撼，对吧？
这是泡泡果酱，布莱恩·雷蒙德和大家分享他的秘方。
我们把果肉剥出来放在这里，加上柠檬汁来降低涩度，封存起来，加点糖，涂在吐司上或者其他水果上，你可以把它涂在苹果上，味道好极了。
另一位参展人说，这种自制果酱加在泡泡果啤酒里感觉超配。
在这种姜汁啤酒里，我们也加上了一点泡泡果浓缩果汁，果汁里的糖分很多，所以可以代替糖精，味道非常好。
这里还有泡泡果比萨饼，不过大多数人认为还是新鲜的泡泡果比较好吃。孩子们特别喜欢泡泡果，一位幼儿的母亲说，她的孩子今天没胃口，直到她吃到了泡泡果。
他吃个不停，太让我惊讶了。
据 据记载，美洲原住民和早期的欧洲定居者，以及至少两位美国总统都很喜欢这种奇异果。据报道，乔治华盛顿很爱把泡泡果当作甜食，托马斯杰弗逊还在蒙蒂塞罗庄园里种植这种树。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吉布提在非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就位于吉布提。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开始组建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并在吉布提打造了莱蒙尼尔营。在本期的英语盾，我们将详细了解这支联合特遣队的功能以及莱蒙尼尔尼的营运作情况。
美国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是隶属于美国非洲司令部的特遣队，在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以后，为打击恐怖主义，美军开始持久自由行动。作为这次行动的一部分，美军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由此诞生。这支部队编制大约为500人，特遣队的行动范围几乎是美国国土面积的一半，涵盖布隆迪、吉布提、厄立特利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塞舌尔、索马里、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这支特遣队的具体任务是向伙伴国家和地区组织提供帮助，鼓励他们建立打击跨国威胁、有效执行和平行动以及对危机做出反应的决心和能力。他同时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提供支援，执行有限的应急行动，为辖区内的美国军人、外交人员、公民、设施与国家利益提供保护。
Diplomatic and civilian personnel, facilities, and interests in our area of responsibility.
特遣队与美国和东非地区的合作伙伴开展统一行动，对地区联合行动提供支援，确保地区行动自由，保护美国与伙伴国家在当地的利益。
Access and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protection of U.S. and partner nation interests. In addition to our East African partners,
除东非伙伴国家之外，特遣队还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西班牙与英国等国际伙伴国家合作，这种合作每天都在进行，很多国家都在特遣部队设有联络官。特遣部队的司令部设在吉布提，东北沿海就是曼德海峡，这里是全球海运的咽喉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据估计，全球15%的海洋运输要经过曼德海峡。吉布提还与索马里接壤，而索马里是特遣队目前行动的重点。吉布提与也门之间也仅仅隔着亚丁湾，也门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辖区，
responsibility。
中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其他国家也意识到吉布提的战略重要性，在这里设置了基地。这也是美国在吉布提设立莱蒙尼尔营的一个主要原因。莱蒙尼尔营是美国在非洲大陆唯一的永久性军事设施。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就驻扎在莱蒙尼尔营，这里还有其他20多个常驻单位。莱蒙尼尔营最初是一支法国外籍军团的基地，设施陈旧，以后不断扩建。现如今，莱蒙尼尔营只有大约4300人，包括军人和文职合同人员。基地是当地最大的雇主之一，吉布提雇员就超过1000人。预计基地会在未来继续发展。近年来，美国国防部已经开支5亿多美元，用于莱蒙尼尔营多种设施的改善与建设项目。这强烈显示美国致力于长期留在吉布提。莱蒙尼尔营的修缮设施包括飞机机库、跑道、净化水厂与分配中心、一个废水处理厂和许多其他小型项目。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自成立之初就致力于与周边社区和睦相处。特遣部队建设了学校、诊所、医院，重修或新钻的水井至少有113口。特遣队还与伙伴国家的军队合作，开展训练和演习，重点目标是军事防御、外交与发展。此外，特遣队成员还对许多人道救援行动提供协助。这些救援行动不但为本地有需求的民众直接提供帮助，还与地区领导人建立了有效的联系，为今后在当地执行任务打下了基础。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组建的。2002年10月19日，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军陆战队基地乐军营正式成立，主要任务是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下，为持久自由军事行动提供相关的协助，打击非洲整个地区的恐怖分子。2002年11月，美军人员搭乘美军惠特尼山号军舰抵达非洲地区，以军舰为家执行任务，直到2003年5月13日才搬到莱蒙尼尔营。特遣队后来又增加了打击海盗的任务。2008年10月1日，特遣队的管辖权由美国中央司令部转移到新成立的美国非洲司令部。2008年，欧盟驻索马里海军部队宣告成立，打击非洲东部沿海的海盗。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打击海盗的使命才逐渐消除。在美国非洲司令部的指挥下，特遣部队集中与政府交往，重点培养安全合作，确保美军有权进入当地并被接受，建立伙伴国家对美军的信任。眼下，特遣队的主要任务是击溃索马里青年党组织，将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负责的索马里安全责任逐渐过渡给索马里联邦政府。这项过渡使命包括对伙伴国家提供军事协助，打击索马里青年党和伊拉克与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等极端暴力组织，让这些组织无法对当地美国与非洲的人员设施构成威胁，在东非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特遣队的主要任务还包括向东非地区的军事维和部队提供资源，重点是派兵参与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国家，或者包括布隆迪、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这5个国家，他们组成联盟，向索马里联邦政府提供支援，促进地区稳定。
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不久前专访了台湾摄影师柯习杰，谈及他的摄影作品和艺术哲学。
在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很多，
等待维纳斯。
等待维纳斯，我看了在地中海，看了那个那么简单的一个，不知道怎么拍，可是还是按了下达。可是没有想到这张是变成我的一个好。
有时候呢，一刹那就按。有些人有时候呢，到底这么这个简单的怎么去
好 compose 好，可是呢，还是眼睛闭着，啪，这样，没有想到这种照片呢，会变成一个 masterpiece。
等待维纳斯中鲜艳纯正的色彩得益于柯西杰使用的转染法，用一张底片制作三张分色片，将染料分三次转印在特制相纸上。转染法能最大程度地保存彩色底片的丰富层次，所印照片300年不变色。如今转染原料已经停产，这门手艺也几乎消失。美国彩色摄影大师埃略特·波特热衷于转染法，而柯西杰是唯一以使用转染法著称的亚洲摄影家。
还有一张作品我也非常的喜欢，就是您拍摄的金海，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个时刻那个角度那个景象哈，肯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那样一刻，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创作过程？
就是我跟一个诗人这个郑绰宇两个人一起喝酒的，两个人喝到快天亮了，我还不知道，然后他说哥我要去睡了，我说管你，我还没有喝过，没有想到哇还没有天亮，可是从东方那边一下子亮起来，那一刹那呢，相机在
三脚架
这个三脚架上面，所以只有按一张没有了，
只照了一张。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亮的那太阳要出了那那一种亮，就让它只有真是几分之一秒，所以那个时候只有拍了一张。那个时候如果相机没有在三脚架的话，就没有了。
柯西杰在葡萄牙拍摄的作品《树与墙》对樊杰西有特殊意义。两人相识时，柯西杰刚离开纽约，结束8个月的旅行摄影回到台湾，而樊杰西从日本留学归来，两人年龄相差24岁。这段感情受到樊杰西母亲的反对，而正是这张《树与墙》使他们的感情进展出现转机。
《树与墙》这一张是一个不懂的东西，可是有一种非常让你感觉到他应该要一起的那种感觉，好像树是融入在墙壁。其实我现在有一件事情不会玩，他母亲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他的姐姐看到那一张照片说妈，我带你去看一个这个柯西杰的什么作，就是他的姐姐带妈妈对这艺术方面呢，他也非常有一种眼睛，所以他能够拍这样的人大概不会坏人。
那就是我知道您当时在纽约是更多的是商业摄影哈，拍这个 magazine 啊或者这个时尚的这方面。那之后您怎么就决定我要放弃这一切，我要去流浪，我要去拍这个风景，这些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
我这个人呢不会想说 哦，一直拍下去，我一点一点要有缓，嘿，这个是我的这个个性，所以你看我全世界跑，就是吼、哦，有时候沙漠了，沙漠吼，吼、哦、沙哈拉沙漠了，我、哦、什么都，反正我个性很喜欢呢，没有做过的地方呢，我都不让他从我的眼睛走，就这样，对，所以呢，我让了这个全世界可以说是哦，全世界都是我的一个拍照的一个对象。
那有人将您的这个风格定义为心向摄影，也有人说您是极简主义，您怎么定义自己的风格？
Minimalism 是我的拍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tyle。
我觉得柯先生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只有专注在他的艺术里面，其他是生活白痴，所以这是
生活白痴。
对对对对，我觉得
讲得好。
那您互相这个相伴是30多年，那也是给对方应该是有一个这个互相激励，这个促进对方进步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想先问您樊老师，因为毕竟这个柯老师比您成名要早一些，是，那他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柯先生也很爱舞蹈，我说我一开始就是看到他拍的舞蹈，他非常喜欢舞蹈，所以我们在话题里面就是脱离不了对舞蹈美学的一个讨论啊研究啊认同啊。那很多的这个肢体美学我们谈起来呢特别的投机，有很多事情我也会从他的摄影里面去发掘自己要创作的时候要该注意的东西，因为他是 visual art 嘛，那我们舞蹈的舞台上的展现的时候同样也是从观众看我们是一种视觉啊，所以我会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减法应该运用在我的创作里面。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会考虑到观众怎么来看我的编舞，舞蹈视觉的处理上会更就是比一般的人更小心更仔细一点。
这个樊老师也说哈，就是您的这个经历，您的对摄影的这个这方面的成就吧，给樊老师很大的灵感和启发。那么樊老师对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启发，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因为他看我的照片呢，他的批评都很对，他很会看。如果我娶一个我的对这没有神经的人的，我就
就完了。
这个鲜活。过不了吧，没有意思。他我拍的东西，他说一幕吼一看呢，他就知道这个很好很好，所以等于是旁边有一个吼吼，我所有做的事情他都会吼，而且他提的意见都我觉得很。到现在还是我的作品哦，让他看呢，他好的时候，好的时候呢，我就觉得，
很有信心。
这个女的很会看，我娶一个对这方面没有这个兴趣又没有那个眼睛的话呢，那我的一生的感受。非常无聊。
两人结婚时，柯希杰已名声大噪，樊杰希是一名舞蹈班老师。两人选择在法院低调公正结婚，没有婚纱，也没有仪式。结婚25周年时，由柯希杰亲自掌镜为两人拍摄了婚纱照，弥补了樊杰希的遗憾，也为两人的感情留下永久的记忆。
威因是美国总统专属的避暑山庄。这个又被称为香格里拉的地方，除了休闲之外，还兼具办公室的作用。来看本期的《走进美国》。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我现在位于马里兰州的瑟蒙特小镇，您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不过从这儿呢，可以通向美国总统专属的避暑圣地，以及隐秘的外宾会客厅。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带您从这条路一直走向那个神秘的地方。
青山拥簇，碧水缠绵，房屋鳞次栉比，安静惬意的像一首田园诗。这里就是瑟蒙特小镇，约翰金奈尔德是这里的镇长。
跟大城区相比，这里气氛很轻松，非常悠闲。
Very laid back.
瑟蒙特号称山峦之门 ，Gateway to the Mountains。从这里可以通往凯拓克廷山，也就是阿巴拉契亚山脉最东边的一部分。而穿行在群山翠岭之中，你很可能遇到一个高度七米的地方——戴维营 （Camp David）， 由前总统罗斯福开发成为美国总统专属的独家圣地，并称之为“香格里拉”。历届总统或多或少都会来这里。
Very peaceful place.
这是个非常宁静的地方，在夏天非常凉爽。你回想1930年到1940年早期这段时间，空调设备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所以如果你有个地方可以去，离华盛顿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但是温度却要低15到20华氏度，地处山腰上，丛林间，在那里你都没法想象，其实你和城镇文明只有2到3英里的距离。
戴维营的戒备森严，任何人不能在门口逗留。我身后这条路呢，就通向戴维营。但是到达它入口前300米的距离就已经不能拍照了。
戴维营周围有安全级别最高的围墙，这个又名瑟蒙特海军支援设施的地方有着与之相称的安保规格，也有永久驻扎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他们可以封了整座山，没有人可以进来，因此他们能为在那里总统提供终极保护，所以它是个很安全很偏僻的地方。
也是美国总统会见重量级外宾的地方。丘吉尔曾经在这里垂钓，赫鲁晓夫曾睡在这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和平协议戴维营协议，顾名思义也是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双方在这里签署的，因此这里被赞誉为和平圣地。
卡特政府时期，他们和萨达特以及贝京在这里举行了中东峰会。后来当萨达特被刺杀，戴维营所在的公园管理局追送给埃及一块石头，这石头真的是从当年他们几个钓鳟鱼的鱼塘取的。我父亲负责雕刻并送到埃及悼念萨达特。
还是美国总统隐秘的办公室，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回忆录《峭壁边缘》中记录了自己上任之初与前总统小布什在这里工作的时日。
2006年8月，总统把他的经济团队召集到了戴维营。次日清晨，我出去跑了一会儿步，一路上卡罗莱纳鹪鹩和林层高处那些迁徙鹰鸟的响亮歌声伴随耳边。路上我碰到了温迪和第一夫人劳拉·布什，他们正要去赏鸟，身后跟着一名特勤局的特工。早餐过后，总统的经济智囊团前往戴维营的主屋月桂屋。戴维营所有的建筑都以树的名字命名，聚集在了一个木板搭建的大会议室中。
像月桂屋一样的木质别墅在戴维营里有10多幢，比如总统寓所山羊屋、休闲娱乐山核桃屋、客房桦木屋等等。占地约180英亩的营区设施一应俱全，保龄球馆、小剧院、高尔夫球场、游泳池、钓鱼池，甚至是通往地下30米的战时指挥室。不过前总统里根则更喜欢去营外活动，在山林草木间信马游缰。
很多总统用戴维营是因为它与世隔绝， 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不会有记者跟着，不会有人问你问题，美好又安静。
与戴维营做邻居，对于瑟蒙特小镇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居民约翰·布朗经营着自己的布朗珠宝礼品店，在这里住了78年。
戴维营对于小镇的意义，就是因为我们离着它很近，所以就用来描述我们的位置。你听说过戴维营吗？听说过啊，我啊就在它旁边。
这里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关于总统到访的回忆。
我还记得罗斯福到这里来，他会开着他的敞篷车穿过小镇，将车顶放下，一边开一边向路人打招呼。当时也没有多少随行人员什么的，只是他和他的大敞篷。
居民迈克尔·霍布斯家族的五金店已有70多个年头。他自豪地说，前总统肯尼迪曾带走过这里的枪支。
他现在还在白宫里呢。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朋友和我往约翰逊总统身上扔雪球。我当时去我们这的路德教教堂做礼拜，我们跑到街对面朝他扔雪球。现在你肯定不能这样了，但那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
总统们在当地人面前就像换了一个人，也没有被人们特殊对待，我们都习惯了，也没太当回事儿。
We're not impressed.
但是那些日子早就过去了，现在总统不会来瑟蒙特了。
自从一条直通戴维营的支路修好以后，总统的车队无需经过瑟蒙特了。另一方面，戴维营的魅力似乎正在消失。川普总统自上任以来，只在父亲节当天去那里短暂停留了一次。人们对他是否更喜欢奢华的马阿拉戈庄园而议论纷纷。不过，这个川普铁杆粉丝占大多数的小镇却不以为意。
奥巴马总统在8年任期里大概也只来过这里6次呢，人们对此也太大惊小怪，过度关注了吧。
如果我有马阿拉哥，我也会选择去那儿，不好意思。
话虽如此，小镇还是盼望着川普总统的光临。
他如果能多来这里就好了，但是作为总统，他有他的选择，我们让他自己做决定吧。
走进美国，莫非、陈星、马里兰州报道。
中国裔艺术家艾薇薇以难民危机为主题的大型装置艺术展，以整个纽约市5大区为展厅，星期四正式拉开序幕。这是艾薇薇希望以此唤起国际社会关注难民危机所采取的行动，也是他迄今为止创作的规模最大的装置艺术作品。
星期三，艾薇薇好篱笆促成好街坊大型装置艺术展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华盛顿广场公园揭幕，地点选在艾薇薇此次艺术展中大型作品之一的拱的后面。
艾薇薇的拱告诉我们，不能认为拥有自由是理所当然的，而通道也可以被摧毁。
由战乱导致的国际难民潮仍在继续，但川普政府已经决定美国将减少接纳难民。星期三傍晚虽然下起大雨，但没能阻碍观众和媒体的参与热情，整个会场被雨伞覆盖。在后台的艾薇薇宁可在雨中等待发言，而她的发言简短到了除了感谢大家光临之外只有一句话。
And actually reminds me the first English
我8岁的儿子学会的第一句英语就是别老是艾薇薇。
No more 艾薇薇。 Thank you。
银色铁丝龙形的拱衬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真正的大理石拱门里。
This basic principle of prison, is my interpretation.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读，但是我把它看作现在的人们既无法从外面进来，也无法从里面出去。
铁丝龙形的拱看似像牢笼，但下面有敞开的通道，通道的表面的金属明亮如镜，通过的人可以看见自己。从远处看，铁笼下好似有一条时光隧道。
在报纸上读这样的消息顶多热几天，这个是象征性的东西，你可以真的走过去看到它。
此次展览艾薇薇以难民危机为主题创作了多种不同形式的装置艺术品， 分布在纽约五大区的300个地点，其中最大的三件除汞外，还有放置在曼哈顿中央公园的镀金龙和皇后区可乐纳公园的圆形围栏。这是艾薇薇希望唤起国际社会关注难民危机所采取的行动。
我觉得很好的艺术家不是来做自我的问题，而是做一个社会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完全可以拿这些东西做一个很自我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他做一些就是很社会性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挺牛的，挺赞的。对，
该展览由纽约公共艺术基金委托，它既是该基金有史以来最大的项目，也是艾薇薇本人创作的最大规模的艺术品。美国之音方斌、张真、九岛、纽约报道。
VOA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共权斗如火如荼，海外爆料紧锣密鼓，朝核危机战云密布，台湾绝不能够只剩下同与独的简单论述。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将从10月1号起连续5个星期天为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推出聚焦19大与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带您全方位掌握19大终局的各方博弈，近距离观察19大现场的派系角力，并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专家为您深入分析19大之后的两岸关系。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以上就是今天10月14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